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在这个第59讲里头，我们就要讲《论语述而篇》的第6到第10章。这5章还是孔子谈论自己的，前3章就是6、7、8是孔子讲道德，讲自己乐于教人，并且讲如何来施教。后2章就是第9、第10章是别人说孔子的为人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现在就按照次序讲第6到第10章。第6章，子曰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义于人，由于义。这4句话，孔子虽然没有指自己说啊，却不难懂成是父子对自己的期许了。道就是人生大道，德是个人的修养，仁是吃善固执，义是六义，就是礼、乐、信、欲、书、数。这四句话是相成的，而不是并列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道、德、仁、义啊，不是公益的义，是艺术的义，是知的部分。至于这个智、聚、依、由，是行的部分。知行合一是道德伦理文化所要求的道德行径。基督徒可以用这4句话来解释耶稣所说的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就是以耶稣的道和理为志趣，以克己复礼修德去实践，以行人忠恤为主导，最后呢，还以悠游的艺术心态来面对这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样好让耶稣教导我们知行合一，走向天父。第7章，子曰：自行书秀以善，吾未尝无悔也。傅培荣教授的翻译是说，孔子说，从15岁以上的人，我是没有不教导的。行书秀是古代15岁的童子行这个礼，书修的礼来进大学，后来呢就引申为指年龄而说的，就好像在一本周礼，就是《秋官四寇》，那里面说啊，自多少多少以上，那就是指素质的增加，尤其是关于年龄而说的。比方那个周礼，刚才说的周礼就有这句话：自申齿，就是申丘牙齿，也指一岁；申齿以上，就是一岁以后，见录玉榜都要有所记录的。孔子要说的呢，是他有教无类，什么人只要愿意，他都愿意来教导。所以耶稣3年的讲道啊，无论是剥削红儒，或者是富儒平民，他都一样的看待。第8章，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伐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服也。翻成白话就是说，孔子说啊，不到他想懂而弄不懂的地步，不去开导他；不到他想说而说不出的样子，就不去启发他。 告诉他一番，他不能类推到其他的三番，就不再多说了。这里说的这个愤，所以不愤不起，愤就是想懂而又懂不了，所以心中啊难免是愤愤的，好像的不平的样子。悱不悱不发，悱就是想说而说不出来，找不到合适的词句，这个时候就需要由老师来指点了。一遇就是一个脚，举一反三就是联想力的一种学习方式，也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法。所以前章我们说了孔子是有教无类的，那么这一章就说他是因材施教。在福音里头，耶稣对门徒弟子们也有不同的待遇的。最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他有三名特别钟爱的门徒，就是贝托、若望跟雅各伯。第九章，子是欲由善哉之策，未尝饱也。就说孔子在家有善事的人旁边吃饭，从来不曾吃饱。有善哉就是家有善事的人，这可以从他的服饰上就能够看得出来。孔子啊，曾经帮人办理善事当作他的职业，所以啊会遇到这样的场合，而他表达的同情心呢，实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。面对家有善事的人，耶稣一面深表同情，另一方面他也用他的这个大能安慰了那个死了独生子的那个寡妇。这是在四部福音里头难得一见的一个遭遇，而善于描写耶稣慈爱的那个路加为我们保存了这个非常动人的一幕，就路加福音第七章11-17节。是耶稣主动的先叫一个忧伤的寡妇不要哭了，然后叫那些抬棺的人停下来，再唤醒要被抬去埋葬的那个青年。最后呢，耶稣还亲自把这个活过来的青年人归还给他的母亲了。第十章，子欲是日哭则不哭。哭是感情自然的流露，有感而发，或者是触景生情，这都可以叫人流泪的。哭哭就不哭，表示不哭就有可能来参哭，并且这样的哭呢必定是欢乐跟喜欢的。由此可知，孔子不但感情丰富，而且能够自得其乐。旧约圣经里头有一卷书，一共有五章，叫做哀歌，是哭掉耶路撒冷惨遭毁灭的一些诗歌。从军以后的犹太人呢，每年在圣殿毁灭的纪念日，就是阴历七月底，在会堂里就诵读这个哀歌五章。这样说，哭跟歌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不过呢，一般的歌是欢乐喜悦的时候才唱的，哭的时候的哀歌与一般的歌曲不同。所以孔子呢，哪一天哭他就不唱歌，这就表示是他真情的流露，一种自然的表达，是完全出于他的这个诚心的。所以今天把第6到第10章讲到这里为止。